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启示录啊，请弟兄姐妹一同翻到启示录。好，请我们一同看到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三节啊，第七节到十三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哈。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三章358页啊，358页。好，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哈，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哈，请。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疑惑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者，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特别感谢你启示了菲拉铁菲的教会。主啊，这是一个充满传福音动力的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主啊，我们要求主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主今天晚上召聚你的众儿女，哇，我们继续的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在你的启示了里面，主啊，也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好让你的教会走在正道的当中。主啊，能够讨你的喜悦。主耶稣，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主靠着羔羊的宝血来洁净你仆人一切的过犯，求你自己使用你不配的仆人。主啊，所释放的信息乃是你众儿女所需用的。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圣经当中啊，这个启示录呢，我们都讲过有七个教会啊。在这个七个教会当中呢，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被主耶稣基督责备的，一个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士美拿的教会啊，一个受苦的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在启示录的当中没有受到责备，是菲拉铁菲的教会。那么这个菲拉铁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希腊文呢、啊，就是一个弟兄的爱，它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弟兄的爱，这是菲拉铁菲啊，原来这个希腊文的意思。那么这个城市呢，为什么叫做菲拉铁菲呢？原来是有个历史的典故的，因为在主前159年到主前138年，当时在别加摩、啊、有一个王啊，这个王叫亚他勒二世，这个王呢，他移民呢、啊，就把别加摩城市当中许多的居民呢、啊，就迁移到这个地方。那么因为这个别加摩王啊，亚他勒的二世呢，对他的兄弟呢有特别的钟爱，所以当这个新兴的城市建立了以后呢，就用这个菲拉铁菲，也就是一个弟兄的爱这样的含义来为这个新兴的城市来命名，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新的移民地方啊，就叫做菲拉铁菲，一个弟兄的爱。那么这个菲拉铁菲教会呢，在耶稣的口中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热爱传福音的一个教会。那么为什么这个教会在菲拉铁菲这个地方呢啊，那么爱传福音呢？在历史上啊，有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呢，因为这个菲拉铁菲呢，很早的时候它就有传道之城的美誉。因为菲拉铁菲呢，这个城市呢是位在边境的城市，那么当时别加摩王了把这个人口迁到这个地方呢啊，就是在这边建成的，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从这个城市能够向外了来发展这个希腊文化， 啊，因为这是一个边境城市，把大批的人口迁到这个地方，然后希望希腊文化能够继续的来推动。那么菲拉铁菲呢，当时的地理也在三个重要的交叉口的交叉点，是通往美西亚、吕底亚跟佛里加的大陆，是三大交叉点啊，三个大的交叉点，所以是一个三方面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么这一个城市就被称为东方关口啊，可见它非常的重要。好了，那么我们看见呢，从西方的罗马大陆呢往东方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菲拉铁菲啊这个城市。那么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呢，国家有这个驿站呐、啊，骑着快马啊送这个邮件，也一定要在这个菲拉铁菲来换马啊，这个换人这个换马不换人啊，继续的把这样的一个邮件呢 啊传送到啊其他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从这个交通枢纽来看，大家就晓得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啊，这个地方呢传扬希腊文化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难怪呢啊，这个别加摩王要把大批的人口啊迁移到啊这个地区，让这边呢成为一个传扬希腊文化的一个重镇。好，那么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城市呢，因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地理位置的缘故，所以他们真的把希腊文化传到当时菲拉铁菲的北部的啊这些地区。当时在菲拉铁菲北部这些地区是所谓的蛮族人所居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北方的蛮族呢，因着菲拉铁菲城市的建立呢，得到希腊的文化，有了文明，那些生活方式语言呢也改成希腊语了哈，所以非常的特别。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在菲拉铁菲这个城市当中啊一个历史的精神。但是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啊、传到这个菲拉铁菲之后，那就更特别了。那么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有这样的传统背景，所以他们就发扬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放在神传扬上帝的福音的上头，使神的福音呢能够借着菲拉铁菲的教会呢四处的传扬，照亮这四周的人。所以这个教会因着有历史背景，也造成了这个福音的传扬，非常非常的特别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二个使菲拉铁菲非常热爱传福音的一个原因呢，啊，那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呢。因为啊，菲拉铁菲这个城市啊，是建造在一个火山平原之上，啊，今天如果你要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话哈，你还可以到菲拉铁菲这个教会去看的啊，都是剩下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都啊，这个废墟哈、啊，这个古迹哈、啊、都还在的啊，你可以去看的，那个柱石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可见当时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这个菲拉铁菲呢，因为是建筑在一个火山平原之上。所以在主后17年有一个大地震呢，使得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城市跟沙迪这附近这些城市呢遭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毁灭。那么十多个城市呢都被地震所震毁，可是在菲拉铁菲地区更特别的是，因为大地震之后余震不断啊，这个小地震不断的发生，那么使得这个城市的老百姓经常要逃荒啊，地震一来他们就要逃离这个家园，跑到这个荒郊野外啊，这是在当时一个历史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不敢回家，就住在野外了，搭帐篷为生，不在这个房子里面去居住。所以我们看见菲拉铁菲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了，有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呢，受到这个天灾的打击，所以他们就对这个世上的一切事情呢就看得非常的淡，他们就有一种过客的精神啊，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徒不过是一个寄居的生活，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那么也因着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所发生的一个事件，让这个菲拉铁菲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乐意的把他们大部分的生命啊放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是一样的，在911发生之后这样的大灾难呢，各个教会呢就有非常多的这个老基督徒啊再度涌进教会当中，因为他们看见啊在这个大的灾难当中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这一个教会呢非常的特别的，主耶稣基督啊在这里面呢给他们有几方面的称赞啊，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了第八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第八节他说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啊，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好，我们来看 这个略有一点力量啊，非常特别的。原来非拉且非这个教会呢，在传福音的上头呢，他们是略有一点力量，他们就来传的。他们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教会。原来非拉铁非教会呢，在遭遇到地震的侵袭之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患难的当中，他们要以基督的福音啊作为他们一生的一个目标。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啊称赞这个教会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来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因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为天灾地震啊低头，那么这个教会呢也不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教会，可是主耶稣基督呢就称赞这样的教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以弗所教会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教会啊，第一个教会大家都晓得，这个以弗所上帝呢差派了许多的神的大仆人啊，保罗啊都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啊曾经啊传过道。可是在这个七个教会的当中，真正乐意传福音被主耶稣称赞的，很奇妙的，却是一个非拉铁非教会。这个教会不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教会啊，不像说某一些教会啊，各方面资源也很丰富，人才也很富足，不是的。这个教会刚好是相反，他们在这样天灾地震的当中，他们的行为只要有一点，就愿意摆在福音的上头。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们纽约的一个代表啊，刘姐妹就打电话来。第一次她还没有做我们的代表的时候，她就问我说：“啊，你们一定是一个啊很大的教会哈，能够做这个录音带侍奉。”然后又跟我们说：“你们到底有多少弟兄姐妹哈？”啊，她说：“这个一般来讲是大教会才能做的事工。”啊，我听了就有点哈哈笑了哈。我说：“我们啊有力量的却不多哈。这个大家都是凭信心在做。我们教会刚刚开荒，人不太多啊。那个时候不过是啊30人左右啊，大大小小30人。当他去把这些啊录音带交给那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啊，那些弟兄姐妹都说啊，这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才能做成的。那么在纽约也有很多的教会，很大的哈，有一个教会是有1000多人呢，那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教会了，力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呢，看到我们这些资料的时候，看到 VCD 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们的教会啊一定是人才济济啊。啊，我们是不是人才济济的教会啊？我想说实话，我们要比起其他旁边的众教会，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规模甚小啊，略有一点力量的教会，我们不是人才济济的教会。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做这样的侍奉的时候，哎，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就很好奇了啊。所以当他们知道哦，原来我们教会不过是目前刚刚在成长，那么老中青三代都有啊，感谢赞美主。慢慢他就了解到我们教会原来大家都是在走信心的道路，在我们当中真正好像经济能力很高的人也不太有啊，大家都是生活都是非常的节俭。可是很奇妙的啊，神就带领我们走这个侍奉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可以成就他自己手中的工作。那么今天教会呢有一种危机哈啊，经常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有一种危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教会一定要有某一些条件才能做某一种侍奉，所以啊，教会如果不到某种人数某一种奉献的时候，好像教会不能做事工了啊，就是希望多一点羊群进到教会当中啊，为了就是让教会啊这个能够慢慢的成长。其实我们看见今天呢，主耶稣赞美这个非拉铁非教会，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天灾的当中成长的教会，在患难的当中，他看见上帝的福音其实是最重要的，他们乐意把自己最宝贵的摆出来。好像在福音书当中所记载，那个寡妇的2文钱投在那个奉献箱里，那么那是他一切养生的，主耶稣说到哪里都要纪念这样的人。那么我们也看见那个5饼2鱼的时候啊，那个小孩子愿意拿出了他仅有的来奉献给耶稣，在耶稣的手上就能够产生极大的一个果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教会人不多，但是主耶稣基督称赞非拉铁非教会略有一点力量来遵行他的道。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感到安慰。我们虽然啊不是一个奉献跟别人比起来很高的一个教会，但是神的恩典确实够用，真的是够用，这是我们在传道里面所经历的。 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一个教会到底要成长到什么地步才能够真正为主出来传福音呢？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教会要成长到什么地步才能出来传福音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在教会啊，一谈到要出去宣道啊、差传啊，大家都会想说，哎呀，我们教会好像还不够资格。其实没有什么够不够资格的。主耶稣基督呼召了这个保罗，当时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安提阿教会到底牧会了几年，根据圣经的历史记载，保罗是在主后43年的春天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开始服侍牧养这个教会。那么等到保罗跟巴拿巴被主耶稣基督打发出去的时候，是在五年以后，也就是主后48年。所以一个教会五年啊，出了两个宣教师。弟兄姐妹们，五年出了两个宣教师。那今天教会如果没有出工人的话，这个教会是非常可惜的。上帝就用了这个安提阿教会五年的当中，使用保罗跟巴拿巴把福音传到整个亚细亚，让整个亚细亚翻转过来。那么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观念需要被调整，因为神在教会当中是拣选那个器皿，神做的工作是找器皿，不是人多，这不是上帝做事的方法。上帝用保罗就可以把福音传到黑暗的啊这个亚细亚，进入到雅典的当中。神在历世历代当中都用那个器皿来成就上帝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早期的宋尚杰博士在我们中国布道，一个宋博士就能够把中国福音的火点燃，就用那一个器皿。神是找器皿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大家都以为教会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大很好，感谢主啊，大家一起赞美神非常好。但是当教会大，当教会人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同样的在福音的宣教工厂上，我们的负担更大，我们的意向更广，我们更有基督的眼目，看到世界上的需要呢？中国大陆有异信徒，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我们教会。好，我前几天跟一个主的工人打了个电话，他也是经常到中国去宣教。其实我去中国也好多年了，我很清楚的。我就问他，我们奉献的教材啊，在哪一些地区都会有？他就开始算了。他说：“我告诉你，哪边有，哪边有，哪边有，从北到南算了一圈。”然后他跟你讲说：“哦，这个只是哦第一线哈，他们哈拿到，他们拿到以后还会往下送。”其实我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所以我经常跟同工勉励啊，我们要看到有一亿的信徒在中国大陆啊，一亿的信徒啊，不要小看亚杜兰教会，我们的眼睛不是这样看的，啊，当我们乐意做这样的侍奉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大中弟兄拍的，哦，全部都要进到大陆去的，啊，我们圣体姐妹所做的，都要进到大陆去的。我们略有一点力量，我们在这个侍奉上有份的话，今天我们是一个非拉铁肺的教会啊。中国大陆的需求实在太大，我们刚刚有一对姐妹啊，一对夫妇从回去旅游回来啊，探亲，在我们都经营侍奉，他一碰见我就说：“张牧师真是太缺乏了。”我说：“我知道，不然我为什么要开始这个侍奉啊？如果都很丰富了，我们就不需要了嘛，是不是？”就是因为缺乏，所以我们需要来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一个安提阿教会五年之间打发了保罗跟巴拿巴，建立了无数的教会。那么神也使用了腓立比的教会来支持这个保罗到国外去宣教啊。腓立比教会非常特别的，这个腓立比教会也是使徒保罗到了那个腓立比的时候去建立的，他也被囚在腓立比，所以这个教会特别纪念这个保罗啊，上帝的仆人，在经济上来支持他。安提阿教会打发工人，腓立比教会经济的支持，并且差派了以巴佛提啊，这是我们教会差派出去的与你同工，感谢赞美主，出钱又出力啊啊，在福音书的里面你看到没有，上帝就纪念这样的教会。腓拉铁肺教会也是一样的，假如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只是看我们人数的话，其实上帝的道，神的能力是不受这个限制的，神的能力是大于我们所想象的，不是因为教会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才能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靠人不是靠神 啊，那不是神的，神的路，神的路不是这样做的。神是要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让他的工作能够释放出去。这个从创世纪一路到启示录，神都是做拣选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啊，需要改变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啊，在福音的工厂当中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为主摆上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我以前在差会服事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哈，美国弟兄，我想他有70多岁哈，走路还有一点拐的。他就来到我们差会啊，因为我们经常出国嘛，那么我们都是等于是在这里的外国人，所以我们经常有国外的信件哈寄到我们这里来。他来做什么呢？他就来跟我们收那个邮票，外国来的邮票，台湾来的邮票，香港来的邮票，新加坡来的邮票啊，都是盖过印啊。我说奇怪，要这个干什么？我们看了就丢掉了嘛。他就跟我们说 no， 他说你全部留下来，他说我要用的啊。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每一两个月他就跑来差会啊，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弟兄就来收邮票了。后来我才晓得，他把这个邮票收去了以后呢，做集邮部，然后在美国教会当中义卖啊，奉献的钱就奉献给差会，让福音的工厂啊能够来使用。他跟我说，他亲口跟我说，他说我不能够到前面打仗，我也不能够像你们一样站在讲台上，但是我能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的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弟兄，还是外国人啊，他能够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睛，这样的看见，在神的福音工厂上，他做了一个何等大的事情。那寡妇的两文钱，上帝要纪念他的。所以我们看见菲亚铁菲教会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称赞这样的教会呢？这个教会不是因为它的 building 很大，教堂很大，也不是教会当中哦各个很多的青年才俊，都不是的，而是他们的心在上帝的面前，他们的心是属神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里头啊，我们要看重神的路啊，我们要看重神的路。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当中呢，菲拉铁菲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跟光景当中，不管是年长的，不管是年轻的，或是年幼的，其实在福音的工厂上，每一个阶层啊都可以被上帝使用的。弟兄姐妹们啊，最近有年长的啊伯母到读经营来做拷贝的工作，录音带也好，拷贝 CD 也好，不要小看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其实也正是最需要的，能够亲手做工，能够供应那些需要的人啊，进到那些需要的地区，偏远的地区，缅甸啊，那些边疆，这些地区根本没有上帝的仆人进去的地区，我们要借着这个去，这是我们亲手所做的工，我们放在主的面前。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啊，假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奉献给主耶稣，哪怕是一点点，主耶稣基督都要称赞我们是那一位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将来他要把许多的事情派我们管理，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么我们看见第二点，除了啊略有一点力量以外，第二点啊，主耶稣基督来称赞这个教会了。他说啊，这个教会是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菲拉铁菲教会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称赞他遵守神的道呢？原来这个教会在真理的根基是不动摇的。菲拉铁菲呢非常的特别，因为我刚刚讲了，因为他的背景，最早把这些人口移到这个地区的时候是为了传扬希腊文化。那么希腊文化当中啊，最多的是什么？那些神庙啊，希腊的神话是很多的。可是这个教会虽然在他们这个地区没有教会之前，这些人是受到这些异教风俗的影响，可是这个教会很特别，当他们建立了教会，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转变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这些异教的影响。这个菲拉铁菲啊，这个城市当地是称为庙祝之城，可见这个庙是非常多的，好像在台湾很多的地区啊，庙宇是非常的多的。那么这一个地区呢啊，他们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继续的来传神的道，坚立在那个信仰的根基上，敬拜独一的真神啊，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么在第六世纪，我们都晓得回教徒兴起啊， 一直到第十四世纪啊，这整个亚细亚的教会呢都被回教徒所侵占。但是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特别的，只有菲拉铁菲这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还有基督徒的存在啊，这就是很不简单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假如有机会我们要到那些地区去参观的时候啊，你就能够看见啊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啊，在那个地区当时的建筑物是非常非常的雄伟。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菲拉铁菲教会可以说是亚细亚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旗帜，树立在回教徒的地区的当中。好，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就要称赞这样的一个教会了，因为他们遵守神的道，神就与他们同在。那么我们看见菲拉铁菲教会能够遵行神的道呢，那么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教会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啊，顺服在神的面前，愿意为主的缘故，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们愿意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顺服神的人自然的也很容易的来为主来摆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主耶稣基督呢啊，就对这个教会呢有非常多的特别的应许，我们要来谈一谈了。第一个特别的应许我们来看一下啊，请大家来看圣经啊，请大家来看啊，第一个应许在第八节的后半节啊，他说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什么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应许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这个门是被敞开的，是没有人可以关的。为什么叫敞开的门呢？原来这个教会在传福音上非常的有爱心，因为他们爱灵魂的缘故，正如同这个教会的名字菲拉铁菲一样，因为他们这样的爱，所以主耶稣基督特别赐给这个教会一个大门啊，让更多的人借着他们传福音的动力能够来认识这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当我们乐意去传的时候，神必定为我们开一个大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四节啊，我们翻到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啊，罗马书一章十四节啊，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209页啊，大家一同来读使徒行啊，这个罗马书一章第十四节啊，请一同来读。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你看使徒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却乐意呢成为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的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使徒保罗说我是欠他们的债，当一个人欠另外一个人的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就常带着亏欠的心去做这些事情。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个欠债的心态啊，是我欠上帝的，我也欠你们的。当他去做的时候，他就甘心乐意了。当他抱着这样的心态的时候，这个门当然神为他开着宽宽大大的啊，让这个福音借着这样的一个器皿能够传到所需要的地方。保罗用三个方面呢来传福音，第一个用欠债的心，第二个是情愿，他甘心情愿，因为福音已经交托给他了，他不传就有祸了。那么同时呢，他要尽他的力量，他手中所有的把这个福音传到四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菲拉铁菲教会在教会历史当中哈，到底是代表什么时期？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前一阵子讲过，当马丁路德新教以后，16世纪到17世纪这200年当中哈，是基督教怎么样去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因信称义，用了大概100多年、200年的时间，把这个基督教在欧洲啊整个又复兴了。那么从18世纪开始非常特别的，欧洲就有大批的宣教士进入到亚洲，进入到非洲了。18世纪啊，大批的宣教士，欧洲他们啊有非常好的航海的技术，那么这一些教会呢，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工业革命开始啊，他们有富足了啊，这个各方面都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开始 还这些宣教士呢，抛下他们的这个快乐的家园啊，这个舒适的环境，他们就进到许多的地区来传扬福音了。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许多的地区，不管在印度也好，在非洲也好啊，印度是克里威廉，一个印度宣教之父，这个克里威廉他进到印度去了。那么在非洲呢，是李文斯敦，他是个英国人。那么这个李文斯敦呢，到了非洲以后，当时非洲是蛮荒大陆啊，到处都是蚊子啊，那些疟疾，什么样的疾病都有。不过李文斯敦他是一个医生，他就放下了这个最好，当时最好的行业，留下他的生命给了上帝。一个人呢，就坐了船呢，到了非洲去了。他到非洲的时候啊，有一次啊，他在非洲的这个内陆啊，他就想走一条道路到这个海岸啊。那么这个李文斯敦非常有意思啊，他就要求当地的部落酋长说啊，派一个保镖跟着他，因为要走蛮荒之路吧，怕有这个动物哈，这个方面都很危险的。那么这个酋长就答应他了。不过酋长说啊，李文斯敦啊，我派保镖带你啊，从这边走到海岸线啊，走开一条新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过请你一定要回来。好，这个李文斯敦答应这个部落的酋长说，好，你派保镖啊带我，我保护我义务过去，我到了那边把这个路探勘完毕，我就回来。刚好很有意思的，当这个保镖呢带着他啊，跟着一路的到达这个海岸的时候，刚好就在这个海岸的外面有一艘英国的这个轮船啊，当时的这个大的船就停在那里，准备要回到英国伦敦去的。那么这个船长当然是英国人，就一看见他，哎，也是一个英国人嘛，他就说，李文斯顿，你离开家园这么久啊，那么我们这个船马上就要回到英国了，来，你上来啊，就带我可以带你回到英国，你在非洲这么久，那么你回去探探亲也是应该的嘛哈，那么你再回来。哦，这个李文斯敦呢，就看着这个轮船了，然后就跟这个船长说，他说不，我已经答应了这个酋长，我要留在非洲啊，你们回去吧，我不回去。后来这个福音呢，就借着这个李文斯敦呢，传到黑暗的大陆，非洲大陆。当李文斯敦最后啊，他是把他的生命呢，整个献在非洲。当李文斯敦为主在非洲啊，献上他的一生的时候，非洲的基督徒非常纪念啊，这位爱主的英国所差派来的这位宣教士。那么他们就把李文斯敦的遗体啊，就送回了英国，但是呢，他们却把李文斯敦的心脏啊，留在了非洲，埋在非洲土地上，因为他们说这个身体是属英国的，但是他的心却是属于我们非洲人的。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们，许多的福音地区啊，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舒适啊，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像美国一样这么样的畅快。今天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传道的话，如果今天一个马来人信耶稣，在你的教会做了见证，如果被国家知道的话，这个教会的牧师立刻要被抓到监牢里头关两年，叫做违反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个教会可能要遭到关闭的命运。很多的地区不见得我们所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啊平安的福音今天能够在这个地上，完完全全是那一些爱主的宣教士，他们把他们的生命呢摆在上帝的面前。许多的地区都是如此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就来称赞这些人呢，这些人所开的门，主耶稣应许了，这个门是他开的，没有人可以关的。那么当时菲拉铁非教会的人呢，当他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而见，一定也有许多的拦阻的。那么我们回到启示录，我们看第三章啊，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主耶稣基督就来描写这一个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难处啊，在第九节他说，那个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也要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你看见没有，这个教会没有人才济济，也没有非常多的啊一个大的教会的一个模式，但是因为是爱主愿意传福音的缘故，虽然有这么多的拦阻，包括那个自称是犹太人，因为当地那些人呢，很多的啊，这些犹太人呢，就非常非常的敌对这个教会。那么其实主耶稣说，这些不是犹太人， 这些其实是撒旦，是撒旦的作为，撒旦要拦阻这些人传福音，但是主耶稣基督应许了，这个门我给你开了，这个门没有人能关。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就把这个极大的能力放在这个教会的里头，同时主耶稣基督来应许，他说这些拦阻你的人呢，这些人主耶稣基督要怎么样，要让他们在你的脚下怎么样下拜。换句话说，主耶稣已经得胜他们了啊！主耶稣在教会的当中啊，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力量。在中国啊，有一个地方，那么家庭教会聚会，在聚会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家庭教会都是人很少嘛，像我们在家里头聚会，慢慢人多了，那么在我们这里很自由，在许多的地区不自由的。那么在这个教会的对面呢，其实是公安局啊，当人多的时候，这公安局当然会管一管啊，看看这个状况怎么样。最后这公安局啊，就派人啊，就跑到这个家庭聚会说啊，你这个教会人多啊，这个影响治安呐、啊，就把它封掉了。那么在封掉的时候呢，就派了一个工人呢、啊，就把这个教会因为有十字架嘛，就把这个十字架把它摘下来啊，就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可以有聚会了。弟兄姐妹也没办法嘛哈、啊，就是祷告，除了祷告以外还是祷告。那么祷告完了以后呢，啊，大家就奉主的名就回家了。结果没想到呢，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个扛十字架的这个工人呢，把十字架扛下来以后，突然这个脖子就歪了。那基督徒都非常的有爱心嘛，也知道了，也是怜悯他，就大家就为他祷告。怎么祷告，这个脖子就是歪的，不能够直起来。那么很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个教会没有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被关闭了。但是很奇妙的啊，结果这个公安局这个负责的这个突然就死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死掉了，然后就换了另外一个公安局的负责人来。来了以后啊，这公安局这很多案子嘛，他就总是要查一查，哦，原来在这公安局对面有个聚会曾经被关掉，那这个人可能啊对这方面他比较敏感啊，然后就视察了一遍，然后就跟他说哈、啊，这样啦，你们聚会呢不要从大门进去，你们就从旁边侧门呢、啊、开一个小侧门进去就好了啊，只要我们看不见啊，你们就去聚会好了。哎，那教会又有生机了嘛哈、啊、好，就开始去聚会了，大家很高兴。聚会的那个早上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主日大家都来了啊、哦、感谢主，上帝开路了。好，大家们唱诗歌，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要有个十字架嘛。那么一事不凡二主嘛，还是那个歪脖子的，他最知道十字架摆哪里，就把那个十字架呢又摆回去了。好奇妙啊，当他把十字架再放回去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的脖子就好了。哦，当时在这个地区，这些基督徒亲眼看见上帝的神迹，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看见这样的一个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呢，在中国福音的工作如火如荼啊，如火如荼。所以在中国呼召奉献，我可以讲说在许多的地区是百分之百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不要奉献啊？奉献的请起来，哗就全部起来了。我在很多的地方啊，哇，真是不敢相信啊，上帝的大能啊。所以每当念到主导文的时候，最后聚会结束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只要一念到我们在刚还没有念到天上的父，所有的人，我在一个教会聚会，最后带领大家晚上十点多了聚会，我们在天上父，啪，所有人都站起来，我吓一跳，只看眼前呼一下就起来了，前面站着孩子啊，小孩子全部都站起来了，哇，这个教会真的是不得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真的神的大能在这些地区，这些地区是什么地区？房子破破的啊，这个晚上没有灯点蜡烛，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点蜡烛讲道，点蜡烛讲道很有特风味的哈、啊。万一你奖章不熟你就辛苦了，打哪里去找奖章啊，没有奖章给你看的、啊、你就奉主的名就讲就对了，底下人就听了啊，就是几根蜡烛在那里啊，啊，那真的是别有风味啊。哦，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看见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今天你在大陆上你看到，我有次到新疆非常感动，一群同工来，他说老师，我们是从啊那个新疆啊最西边啊靠近边界的山区里面来的教会的传道人。哎呀，我是非常感动，坐了几天的火车，哇，慢慢坐下来，为了什么？为了就是听上帝的话。 弟兄姐妹，这样的传道人在中国大陆比比皆是，遍地都是。有的人为了受洗从东北坐火车到新疆去受洗，你都没有听过的。为了一个受洗，他们看重到了一个地步，请假，请一个礼拜假，啪，这样子赶快受完洗，接着坐火车就赶快跑回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心啊，在上帝的面前，难怪今天上帝要在中国开这么大的门。我相信今天的信徒不只是早期说了六七千万了啦，啊，我相信中国的福音一亿的基督徒也应该是有了。神就要让那些反对的要在教会的面前下拜，越来越多，党不胜党。所以唐崇荣牧师非常的有意思，唐崇荣牧师啊，他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今天中国福音这么的兴旺，是有一个人，上帝用了一个人的作为，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是谁啊，他说就是毛主席啊。他说如果不是他呀，把基督徒啊分散到整个中国啊，不是他了逼迫教会的话，今天教会在中国不能够开花结果，这么多的人啊愿意来跟随耶稣，因为就是他的缘故。所以基督徒啊，在逼迫的当中无路可走的时候，全部都跪在地上，双眼仰望上帝。所以中国教会就是血泪史，绝对是对的。所以这个唐崇荣牧师他说，这个毛主席是一个叫反面的仆人啊，好像使徒啊，好像这个神啊，要用雅各啊变成以色列的时候，用了一个谁啊，拉班啊，拉班二十年操练雅各，经常跟他啊，跟他作对，改了他十次的工价，经常说话不算话。哇，这个雅各被操练到了一个地步，真的是生命已经成熟到了一个地步，变成以色列了。哦，中国教会史就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奇妙的神。那么你说基督徒这么的软弱，难道使基督徒失败了吗？没有的，基督徒不会失败的。上帝就用了这样的环境，使基督徒更茁壮，更去传。所以我们到新疆的时候，我们就问那些基督徒，哎，奇怪哦，新疆怎么这么多教会啊，我们都不懂的。他说我告诉你，在最早解放以前，就有基督徒在中国东南沿海，上海啊这些大城市，当时很多基督徒了，他们得到上帝的呼召，抛下当地的事业，一路的哈，就走到了新疆。那么很多各个地方人都有这样的负担，要把福音呢、啊、西传到新疆内陆的地方去。那么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当时啊好一点的就坐火车啊，不差一点的就是汽车啊，或走路慢慢这样走啊。哎，走到那个河西走廊那个地方的时候，慢慢基督徒很奇妙，很多人就在那里碰上了，怎么在吃饭，这边祷告，那边看见也是祷告，又觉得很奇怪，就去问了。一问原来也是主内的，就结队的就到新疆。那么这些第一批到新疆的这些人都非常的辛苦的啊，因为走了很辛苦嘛，就到了大城市落脚，就建立教会。当然了，建立教会因为他们也很辛苦啊，就在那边慢慢发展福音的工作。可是新疆这么大，新疆占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土地的啊，人口后来就是大量的移居到新疆，人越来越多的。那么这么大的地区，有这么多的哈萨克族啊、维吾尔族在新疆，怎么样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呢？哦，上帝是大能的，就看使徒行传里面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一样，神就使用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中国的基督徒四散文化革命借着这样的一个下放，把基督徒放到新疆南疆北疆东疆，到处都是基督徒，好像那个遍地开花一样。所以你今天到新疆去，也感谢赞美主，神啊，怎么有这么多的教会啊，你都想不到的教会啊，南疆也养，北疆也有，靠近哈萨克斯坦的那个西疆也有啊。这些弟兄姐妹真是感谢主，他们传福音作为第一优先，全中国的教会传福音啊，做差传最好的是新疆教会，一流的。他们把教会最好的同工组织起来，骑着脚踏车开始传，哪边没有就传，传到了哪一个村庄就开始敲门啊，大纳爷啊，我们来这边哈，可不可以帮你耕田？你家里有没有事情做？我帮你做家事，就住在这个村子住两个月、三个月。他们也就在那边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们开门，让我们今天找到一个老大爷，心肠是很好的，可以接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去传福音。所以很多的村庄是这样被传开的，他们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就是骑脚踏车。啊，弟兄姐妹，真的碰到不能骑的时候，就把脚踏车扛在身上。 这样走过去，非常感动。所以你说神真是啊，给他们啊开了一个大门啊，这个门啊真的是非常特别。许多的这些在边疆地区啊，这些同工啊，他们也是为维吾尔族人、哈萨克人祷告啊，主啊，求你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把福音再传到啊这个回教徒的地区啊。中国边疆回教徒很多嘛，那怎么传呢？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边疆地区，我们叫汉人、哦、我们是汉人啊。那么他们是，其实他们是多数民族啦啊，汉人因为移居多了，变多数民族了。那么汉人跟这些回族呢本身就有很多的困难矛盾的，语言各方面都是问题的。那你说怎么传呢？哦，这些传道人就在教会祷告，求主开门啊，主你不开门我们就不能传，一个心就是愿意传，但是你开门。哦，上帝真是大能的，很多传道人传到一半就被公安局抓了，抓了就关在监狱里头去，关到监狱的公安，这些传道人就在地上祷告，祷告主啊，早点放我出去吧，因为很难过嘛哈。这传道人都是规规矩矩的，进到那种地方啊，牛舌混杂，开玩笑啊，什么样的人都在里头啊。哎，可是慢慢在里头过一阵子，哎，大家都是很多人关在拘留所当中啊，有些人就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哎，大家都是落难人啊，同样在一个牢笼里头啊，所以大家就很友善啊。啊，就彼此安慰了，安慰，哎，就开始教诗歌。传道人没有别的本领哈，这个讲道唱诗都一流的，就在里面唱诗歌。那个诗歌带着感动啊，那维吾尔族人、哈萨克人一听到这个诗歌，哎，啊，这个诗歌很好啊，你教我啊，就教了，就慢慢变基督徒了。啊，很奇妙，上帝的工作是你想象不到的。弟兄姐妹，真的，你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见证。神爱我们中国，神真的爱中国。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些的弟兄姐妹呢，除了神要应许他们一个大门以外，第二个应许非常重要了。他说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什么？做柱子啊，做柱子。请大家来看第十二节，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房屋啊，最重要的就是栋梁啊，这个柱子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柱子撑得好啊，这个房子在地震的当中就不会垮。所以菲拉铁威教会呢，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他们特别了解这个房屋的这个栋梁、这个柱子的重要性。那么他们为了要躲避地震呢，啊，地震一来就躲了，等到地震过去以后，马上就拿那个竹子啊那些木头啊来撑这个梁啊，怕这个梁震倒。所以他们非常了解啊这个柱子的一个功用。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些忠心的弟兄姐妹呢，主耶稣基督就应许他们了。那么有一天呢，要在上帝的家中做柱子。哇，感谢赞美主，在神的家中做什么？做栋梁啊！神就应许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忠心啊，摆上我们该有的那一份。那么神将来呢，也会同样的应许放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啊，教会刚刚开始啊，那么虽然教会人不多，但是弟兄姐妹有形无形的祷告也好，奉献也好，参与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表现。那么上帝要今天要纪念我们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想象我们可能啊，每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我们有很好的工作，有的人可能没有很好的工作，有的人一生当中可能蛮顺利的，有的人一生当中是凄凄惨惨啊，非常的坎坷啊。不管我们今天怎么样的一个身份跟职业，但是在上帝的家中，上帝从来不轻看我们。神的标准非常的简单啊，那忠心的啊，神就来应许在神的殿中做这个柱子，能够在神的国中被上帝来使用。我们看见今天在世界上学一个医生啊，也要七年的医学嘛，再加上实习啊，十年十几年，那么把病人的病啊医好了。不过这个病人病是医好了，不过到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假如今天我们传福音的话不一样的啊，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医生，我们是所传的是医治那个灵魂上的需要。医生只是医肉体，但是呢，一个属灵的医生却能够把一个福音、一个永生是医生所不能给的，我们今天能给。所以你看，以这个价值来看的话，今天我们的价值其实比真正的医生啊 啊，这个医院的医生是高的很多。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啊要看到这个福音的价值。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主耶稣基督应许，请大家来看一下了。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了，主耶稣说什么呢？请大家一同看十二节的中间哈，我们看十二节中间，他说什么？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臣的名啊，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很奇妙的哦。啊，第三个应许，他说他要把这个名字怎么样写在这些人的上头啊，很特别的哈。那么这是有一个啊典故了，在旧约的当中啊，当大祭司服侍以后完了以后呢，最后他离职或是过世之后呢，那么当时的这个利未人啊，犹太人就非常纪念这些大祭司的，就把这个大祭司的名字通常会刻在那个啊圣殿的那个石墙上，把他名字刻上去啊，表示纪念他。所以历世历代的大祭司的都有这样的名字的。你今天如果到土耳其去参观，在犹太人的会堂的当中，不管他们是在啊赛跑得胜还是在其他方面得胜，那些得胜人的名字都会刻在那个会堂的上头，很多的名字的，你今天还可以看得到的，非常多的名字。所以为什么要把名字刻上去呢？啊，因为是要纪念这些人他们的得胜啊，非常特别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应许这个腓拉铁腓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有一天呢，上帝要把他的名字怎么样，他自己的名字亲自写在这些人的身上。哇，感谢主啊，神要亲自把这个名字啊，他的名字啊，那么写在他的上面啊，神的名字要亲自写在这些得胜的、这些爱主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非常非常的特别。好，那么弟兄姐妹，我看见了啊，在这个圣经的当中啊，主耶稣基督非常的爱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他就应许这样的教会，在普天下都有灾难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他要把这样的灾难从这些弟兄姐妹的当中把它完全的挪移的。腓拉铁腓的教会，一个弟兄的爱，借着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主耶稣基督亲自启示这封书信来勉励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教会要做一个腓拉铁腓的教会啊，是一个有爱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神所爱的，这样的教会是被神所看重的。假如今天我们乐意这样做的话，那么真是你会看见这个教会的动力哈，整个的动力在教会的当中整个不一样了，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充满了荣光。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有意向啊，一个大的意向是传福音，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因为传福音弟兄姐妹的心啊，就是看见这个灵魂的可贵。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是神所看重的。一个是士美拿的教会，受苦的教会，因为他们的忠心神看重；一个是传福音的教会，愿神来帮助我们啊，来认识这个教会被神称赞的地方。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感谢你，因为腓拉铁腓一个弟兄的爱，主要是被你所称赞的。这个教会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力量，略有力量就愿意来传扬福音，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看见在历世历代当中，那些爱你的忠心的宣教士，那些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传扬福音的，主啊，你都要来看重，你同时要把这些应许放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把教会立在这个世上，就是要成为一个灯台，是吧？好让这个教会能够发光，照亮四周的人。主耶稣，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求主今天你来帮助啊我们，让我们今天回到圣经的当中，看到你的心意到底在哪里，是吧？今天我们可能为事物在繁忙，今天我们可能会为别的繁忙，但主耶稣，你却要借着这一个腓拉铁腓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称赞，来提醒我们。略有一点力量就遵循主的道，主啊，这是你所要的。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我们在凡事上，当我们看来是没有的时候，可是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在你的手中就有五饼二鱼的功效。求你赐福亚杜兰教会跟读经营，让我们不小看自己， 我们也是略有一点力量，主啊，但是因为有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我们实在乐意来遵循主的道，使福音借着我们能够传扬出去。求主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大的意象，中国有一亿的信徒，他们需要我们去服侍，求你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小看自己，能够在这个福音上我们一同有份。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来唱首诗歌。好，我们一同起立哈，来唱有一位神。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哈，也求神预备我们的心啊，让我们为福音的工作哈，我们来带祷。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人人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能力都不同，气力也不一样，但是主耶稣基督却称赞腓拉铁非教会是略有一点力量，遵守神的道。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不小看自己，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不是那么多，只是略有一点力量，遵循主的道，他就来称赞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能为他做了什么呢？我们也能够在福音的工厂上，我们能跟随他，我们能来服侍他。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在神的家中，一方面享受神的恩典敬拜他，二方面也让我们成为腓拉铁非的教会，把福音传扬出去。让我们一同来开口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的双手有力，让我们的双脚有力，让我们能够奔跑在主的道上，把我们略有一点力量我们都奉献给主，不管是时间还是我们的代祷还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奉献都交在主的手中，让他来使用。我们一同来代祷，一同开口，主耶稣，我们来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腓拉铁非教会是你所爱的，主啊，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但是因为他们乐意的摆上，你就看重。主啊，今天你赐给我们教会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我们看到在普世的中国的许多的教会当中，主啊，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环境，但是他们却用双脚，用骑脚踏车的方式把福音传扬出去。主啊，你今天帮助我们，哦，主啊，赐给我们力量。主啊，因为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主啊，你是那位得胜的救主，你得胜的妻子已经插在你的教会当中，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死而复活。 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站在这个得胜的根基上，我们来跟随你。主啊，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虽然年老，但是我们不小看自己，让我们虽然年轻，但是主啊，我们也乐意摆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都放在神的手中。哦，主耶稣啊，因为你要来称赞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要来使用我们，要来称赞我们在神的家中成为柱子。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名字要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请有感动弟兄姐妹来带我们做祷告。好，谢谢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有声无声的声音你都知道，就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亚都兰教会是你的，我们不过都是你手上的器皿，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赐福在我们的当中，你的话今天进到我们的心里头，扎我们的心。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世上的需要，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